苍井空，如果当我女朋友，每天跟我啪啪啪，我多长时间会腻？我估计撑死半年时间。
美女老师变成美女有点湿，
我就真的是
不够润滑。你们节目真污。男生在国内，女生在美国，扯淡呢、啊，老天。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美女老师，我是主持人 Alex。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很熟悉了，我们的美女老师是一档在美国制作的女性聊天节目，每周一期，我们会以不端不装、轻松真实的态度聊到在美国的性与爱。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跟我一起八卦的嘉宾。第一位是新朋友，来自美国华盛顿的芬达。芬达你好。
哎 ，Alex 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华盛顿的每天都喝高的芬达。
第二位呢，虽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但是常常换新马甲，今天呢他是小日月，欢迎回来。
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 Forever 20的小日月，不再换马甲了，谢谢。
好，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呢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很长。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怎么知道的？
我反正不是，
主要说的是他们跟他们的爱人之间的距离很长。对，今天我们就要聊聊长距离的婚恋。在如今这个社会，尤其是生活在美国的很多中国人都经历过长距离的恋爱，有的呢有情人终成眷属，有的呢却黯然神伤，以分手收场。在长距离恋爱里，到底有没有什么诀窍和秘方呢？那在我们详细开聊之前，先请两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长跑的战况。芬达先开始，以免你喝得太高说不了话。
还好还好，没关系，只要我继续喝下去都没问题。我跟我太太反正已经结婚很长时间了。一开始认识我们俩是高中同学，但是高中的话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大学大二的时候，应该那是2005年，那时候在一起，但是那时候呢我在南京，他在香港上本科，一开始就是异地，然后就这么着一直异地下去，异地到了2012年我们结婚，相当于从开始相处一直到结婚全程都是异地。结婚之后又异地了一年，然后我们才真正每天住在一起，这样又过了3年左右时间。然后近2年他去美国另外一个城市去工作了，我们也是临时状况，于是真又异地了2年，大体情况是如此。
哇，一共前前后后多少年？
到今年为止12年了，这12年里面应该有起码8到9年是异地吧。
好家伙，12年只有3年在一起。哎呀，你这个长跑冠军一定是。小日月呢，你的长跑什么战况？
我觉得他赢了，我都不想说了。那个。
退赛了是吗？
对，他赢了，他赢了。我是高中的时候有个初恋嘛。然后2006年左右，然后他去美国读书，然后当时我还在国内，所以就开始了长距离的这个恋爱的长跑。后来我也申请到美国读书了，但是我到了之后呢是在芝加哥，然后他是在 San Francisco， 于是相当于还是在异地，只不过近了一点，不是跨州了，不是跨大州，而是跨小州。当然后来还是以分手为结局。最后呢我就想说不能再长距离恋爱了，应该是会有影响的。好死不死，我跟我现在的老公呢也是一直在各种异地。对，就是就
是介绍
就只有一个老公啊，各位朋友们，只有一个老公。只不过就是说那个结婚之后呢也是由于各种情况一直在异地。我们是2011年开始交往，10还1，我的妈呀。然后反正一直到现在也已经是差不多又断断续续的异地了有2年多吧。
现在仍然是长距离的状态。
对，现在仍然是他在美国，然后我在国内，因为也是工作的原因，此刻他在 Atlanta， 我在杭州。
OK， 我非常想了解的是你们在习惯了这个长距离恋爱之后，刚刚在一起生活的那一段时间是怎么样一个戏剧性的改变？是真的觉着久旱逢甘露呢，还是然后矛盾就开始暴露出来了？
那我先说吧。这个 分两个阶段吧，也不是说是一直都是恋爱期，毕竟我跟我太太在一起这今年都12年了，你说真是处于恋爱状态能有多长时间？可能前2年、前3年这叫谈恋爱，后面都叫过日子。你热恋状态，总是时不时得见，是吧？各种各样的这个需求，是吧？大家都懂的，是吧？当然是吧，多层次的，见每次聚在一起，因为距离比较长，每次聚在一起的话，时间肯定不会太短，也不是一个周末啊，或者如何如何。一般情况下，或者我去香港或者深圳待一段时间，或者他来南京，然后一住的话就1-2个月。于是虽然说是异地，但是每年的话总会在一起聚，加起来没有小半年，也起码有2-3个月。这2-3个月都算是在一起相处的这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对两人密集相处、朝夕相处、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这种日子的话，也有初期、早期肯定是这个3天1小吵、2天1大吵，这是相信跟所有情侣都类似。到最后我来美国了，他也在美国，结婚以后真的又在一起住了3年，我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应，因为之前都已经在恋爱的时期都经历过了。而当时已经决定结婚的时候，两人也是相处模式也好，感情状态也好，也都磨合到一定程度了，于是在一起住不在一起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冲击，觉得都挺适应的，这是我的情况。
都挺适应的，那意思是你现在一直长距离保持下去都行。
对，我们俩可能确实这点有点奇葩吧，但起码这件事情上俩人还是比较有共识的，就是你肯定是两口子，不管是我们现在可能打算要 baby 了还是如何如何，总是要聚在一起，但是对于长距离已经不叫恋爱，就是长距离这么一个 relationship， 我们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不适应的地方，但是对在一起生活也没有什么太多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两种模式切换起来都比较流畅，而且都处理还不错吧，磨合不错。
小日月呢？
我觉得他刚说那情况特别逗，我觉得他跟他老婆就是传说中的婚内单身生活这种状态，然后我好多同学其实特别羡慕，他们觉得好多人想结婚结不成，然后结婚之后呢又很想保持那个自己的空间，然后又不行，然后所以这种状态就有点像围城，其实好多人挺羡慕的。我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就我都不知道该谈哪段，说实话。
你还围着呢？
我觉得我在前一段那个 long distance 的这个过程中，是属于还比较少女的这种热恋的阶段，虽然我的热恋的时间比较长。对，就是我的时间比较长，我刚觉得你太悲观了，你说只有前2年是那个在恋爱，后面都是过日子，我的妈呀，那我的恋爱阶段基本上是都能维持8-9年，至少没什么太大问题。然后所以当时
你比较持久嘛，
我比较持久，对，
你也比较长，也比较持久。
我比较长，你比较持久，对，我听明白了。
天哪，然后呢，然后他当时出国去美国的时候，其实不是特别适应，因为我就觉得两个人黏在一块儿挺好的，要不然我曾经的马甲叫小年糕呢，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挺不是挺开心的。后来终于到了一个国家，然后还是在两地。就还是觉得，就当时我就特别频繁的往返于那个旧金山和芝加哥之间，就总是希望能有时间能够对方在一块儿。我觉得可能这是女孩吧，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后来等这一段，哎，你们上错 part 了吧？我以为今天谈的是爱这个 part， 这哥们儿老往性那部分拧，还行。
继续。
那个，所以当时是挺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能在一块儿的，但是后来因为这段感情也没有成功，在我再次跟我现在老公结婚之后，然后由于各种原因两地，这个时候其实大家都比较成熟了，我自己现在心态也非常成熟，也不是觉得说恋爱就一定是要天天在一起对着，我觉得就是对方在心里就行，所以我其实现在我自己是比较适应这种状态，其实我觉得还好。
我特别想嘴尖插一句，我说这是因为你成熟了，所以这是对待这段感情的这种方式也不一样了呢，还是这个因为人而不一样了？如果你现在仍然是和你的投入了少女真心的这男朋友在一块儿，你还能不能同样容忍同样程度的长距离恋爱和婚姻？
我觉得我现在能，我觉得我能，对方不见得能。 然后这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我觉得我老公其实也不太喜欢长距离，因为美国人其实是比较 family driven， 他们是希望跟自己的家人都能一直在一起的，但他现在也能够理解我现在跟他不在一个地方是有着就是必须这么做的合理的原因的。我觉得我老公的好处是他比较尊重我的决定，我觉得他能够理解我。然后我觉得我之前的那个男朋友他其实是比较有一点大男子主义的那种人，所以他是希望他的那个关系里面是女方是紧紧围绕着他去做出决策和行动的，我觉得可能就不会太接受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就即便是这个人现在我觉得也不会 work。
那你们有没有觉得适合像长距离恋爱的这些人其实是比普通的情侣爱得更深一点，还是这是一假象？
这个事情你这问的不错，但是这件事情的话略复杂，我不如把这个问题的话稍微扩展一下，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于这种长距离恋爱，或者说哪种这个长距离恋爱更容易所谓成功。就说我跟我太太刚才说了半天，实际上没有说任何 negative 的事情，确确实实没有什么太多 negative 的事情，但是之前的话有无数无数的人以我们这种关系为榜样，然后给自己去莫名打气，说是异地如何如何。我的口径从来都是异地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靠谱的，我现在也会这么说，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女生咱客观说啊，不是搞这个性别区别对待，确实女生比例会高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下异地这种模式更容易去 work， 我觉得两个人都有一些这个共通的地方，其中一个能想到共通地方就是自己的事业也好，学业也好，个人发展也好，追求真的比较明确。这个的话还是从传统角度来讲，主要是女生那边，因为确实很多这种中国这种男女关系，你说男生大男子主义也好，你说女生是小女子主义也好，很多这种模式都是女生黏着男生，或者女生她并不是特别在意自己的这个事业发展和这个时间分配。从我们家庭角度来讲，为什么我老婆不是那么有所谓，因为她每天很忙啊，她现在是博士后，她每天要搞科研，她没有时间去想现在我一个人待着，我跟我老公要是逛逛街看看电视如何如何有多好，她不会去想这些问题。她那边是这样，我这边是这样，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另外一个重要特征的话就是怎么去形容呢，有些人对于独立性和空间感和自由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这个也是可能男生会多一些，女生可能会少一些。但恰恰呢，我老婆也是属于那种，我每天跟她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也烦，我觉得她干扰我的生活。我跟她哪怕住在一起，如果只是共处一室的话，她自己她看我也烦，这也是一种模式。于是我们更容易去接受这种对方不存在，但是实际上又存在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有关你刚才问到这个爱的深或者不深，我觉得这时候的话会区别这么一个状态，是你说的是到底是那种非常炽烈的这种喜欢呢，还是真正很深沉的由这个时间凝结成这种爱呢？如果是后者的话，我同意你的说法；如果是前者的话，很容易让人去患得患失啊，这个他到底在干嘛，他这个到底在想不想我，我觉得反而是相反的，这个有一个区分度。还有刚才那个话题有关什么样的人适合，我跟我老婆确实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毕竟的话从中学开始就知根知底，他认识我的父母，我认识他的父母，于是始终是一个圈子里面的，这种与生俱来这个信任感的话是绝大多数情侣应该不具备的，这也是一个重要区别吧。现在能想到就这些啊。
呵，我没问题了，咱们可以结束了。
但是又赢了。
你想多了。
我没有想什么呀，我就在问你，你在说什么？
那我想多了。
这让我说个密度，可能一周有两三次。哎呦，听起来好像在说别的事。
但是你知道吗？
对，
你这故事，我听着你们俩不像是打败了长距离，然后让爱情保鲜这种感觉，而是说你们俩要是不长距离，爱情就保不了鲜的那种一对儿。
嗯，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但是这种说法呢又不准确。我首先我就不认为爱情是有关新鲜度的，喜欢你喜欢在一起，这个成天腻着你喜欢在一起这个滚床单，这是有关新鲜度的。爱情无关新鲜度，爱情你在一起时间越久，实际上这种情感越深。你说他亲情也好，你说他如何如何也好，爱情不需要保鲜的啊，这是我想说的啊一件事情。但是你刚才这种描述确实没问题，就是我跟我太太不是说打败了什么，确实是我们俩天然有比较适合这种长距离的这种关系，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在一起就过得不舒心，我们在一起过得也很舒心，这就是真的是又巧了。于是的话，我今天想表达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我没有任何经验去传授给任何人如何打败长距离，我给出的意见只有一个，能尽量不长距离就别长距离，除非你符合刚才我说的一二三四，可能还有更多点，
找着可以和你长距离保持爱情的那个人。我就很奇怪你们两个这个互动的这个频率有多高，通常以什么方式联络？
你指的互动是指具体是什么什么什么行为？
你想多了。
我没有想什么呀，我就在问你，你在说什么？
那我想多了，我就说你们这个有质量的沟通，深层次的，而不是说、今天吃了什么这种。
没有确定的频率，首先这肯定不是一个约好的事情。如果两个人每天都有一些深层次的沟通，这俩人听起来不太像是夫妻关系。但是这种对话确实也有。你要非让我说个密度，可能一周有两三次。哎呦，听起来好像在说别的什么事情。对，差不多就这样。但是平时每天更多的对话还是一些嘘寒问暖啊，或者说说一些话题性质的，但是这些话题的话并不是特别深入的话题的，这种情况还是多一些，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状况吧。
那我就跟着再问一句，按照你的思路走下来，你们通常互动的频率有多高？
这个怎么说呢，那如果我们异地的话，那肯定互动的频率就是零了。然后
在
一块儿就干柴烈火
上。
不，也不是这样，就是我今年33岁啊，就是我太太跟我同龄，然后在一起刚才也说了12年时间。刚在一起前几年的话，就是很炽烈是吧，大家都懂的，这也很正常。现在怎么说呢，应该这点上我跟他是有共识的，我们觉得性这件事情跟爱的话不是特别，性质不太有关系。爱刚才说的话是属于你时间越久的话是关系越深，这是成为线性关系，或者起码是正向关系。但是性这件事情跟你吃一个很美味的食物，这个性质是类似的，属于人类天然本性之一，也是我们能进化到今天的一个本性之一。就是你什么时候边际效用开始递减的？从第一次开始边际效用就递减了，而且递减非常非常严重。但你要想，我们这多长时间？12年时间。
你这思维上的递减还是生理上的递减啊？这33岁，
就是兴趣，
可并不是生理上。
我说的是兴趣，不是不是说我的能力啊，这个要大家要澄清一下是吧？是心理上的兴趣啊，这个肯定是递减非常严重，而且这种递减非常严重，用我的话说就是你给我一个谁呀、随便说一个林志玲，或者说是咱就说苍井空，如果当我女朋友每天跟我啪啪啪，我多长时间会腻？我估计撑死半年。然后我再跟他朝夕相处，或者别朝夕相处，以夫妻之名相处12年时间，感情都很好，我对跟他滚床单的兴趣有多大，我觉得是可以说几乎跟零没什么太大区别。
我大胆的揣测，芬达应该不是风象就是土象星座。
好家伙，
什么是风象，什么是土象，你跟我说这个。我一脸懵。
芬达的，你的生日是几月啊？
5月，金牛座。
金牛座，跟我老公一样嘛，就是我不小心大胆揣测又成功了，朋友们。当然了，这不是一档星座节目啊，那个
这是你预算这个性欲的这个工具吗？
真是一个巧合，我确实是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的身边就是 long distance 比较容易成功的，不是风象星座就是土象星座。风象星座呢是水瓶、双子和天平，然后土象星座呢是摩羯、金牛和处女。后来我就在想为什么会这样的，当然你随便听听啊，因为男生一般都
说
没关系，但是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是能够理解我这种说法的。因为风象星座是一个特别追求自由的星座，所以其实他们对于是否一定要跟别人腻在一起并没有那么的在乎。因为这些人其实对于自由的那种追求度往往会更高，而刚才所谓的土象星座的朋友们一般是比较理性的。所以刚才我们从芬达身上也可以看出来，他一直在分析各种事物的本质，在阐述他觉得这个事情的发展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趋势，这个特别符合土象星座的一个特点。
射手座是什么象啊？
射手座它其实是火象，但射手座其实是比较追求自由的一个星座，它比较爱好自由，喜欢有空间。
对，我老婆我觉得就很爱好自由啊，这点我也很开心，因为她的自由意味着我的自由。
天蝎座不是很理性吗？
天蝎座不会，天蝎座其实是一个很需要有很细腻的感情，有身边人，他真的是表现出来很酷的一面，但他其实内心深处很渴求被关注的。但说多了啊，别说再说了，再说了真的朋友们以为这是一档星座节目了。
哎呦喂，
但是我真的，
咱们节目既有色情又有迷信，扯远了。
真的很多很多听众朋友是喜欢就是听一下类似这样的参考的，就是我觉得只是，
哎，如果有这个听众朋友们对这方面的话题比较感兴趣的话，应该给我们评论，然后和我们互动，告诉我们，说不定我们应该开一个专题，专门请这个小日月回来给大家当神婆。
小别胜新欢，
马上已经
牛逼了！我现在就果然是一个老公的劲儿厉害。去，那你们节目没法播，那真要想爆料，那多了去了。
我就不相信你们没遇到诱惑，而且遇到诱惑的时候，全都是一个个的柳下惠，我就不相信。那现在书归正传，如果一涉及到孩子，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原有的平衡会不会被打破？
我现在没孩子，然后我今年下半年就搬到跟我老婆一个城市去住了，我就搬到波士顿去了。应该接下来的话，不出意外的话，就不会在异地了。但是我没法预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们俩也打算要孩子了。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没有考虑异地这件事情了，应该还是希望能父母都在孩子身边，然后共同去培养，这是我们的计划。
有小孩根本就不可能异地，我就大胆的说这三个字，不可能。如果要是有小孩还异地的话，基本上结局都不会非常的好看。然后我跟我先生反正是计划不要小孩，我没有要小孩的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也不是从来把话不说死的人，所以今后等到在十年以后是不是还想要小孩不知道，但那个时候如果是这样打算的话，肯定也不会在异地。
十年以后还行吗？生理上
那没关系啊，现在不是科技很发达，可以把那个胚胎啊或什么之类的都动起来嘛，或者动卵子都可以啊。
对，我们俩是这样，我老婆说了她第一个孩子打算自己生，但是她说如果你想要更多，那我们就代孕好了，我觉得也靠谱。
我觉得可能正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人，我跟芬达有一些共性，我们对人生的很多东西看得比较随意，所以可能造就了我们今天都会两地，却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舒适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像在刚才所说的对待受孕这样的情况上，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那他当然更加极端的一个案例，他购买了卵子银行的一个犹太女人的卵子，然后他自己做了20几个胚胎，就是受精卵给冻了起来，然后其中呢又培植了3对双胞胎，就现在都是他的小孩。我自己不会去做这么大胆的事情，但比如说像这样的事情看在我的眼里，我也并不觉得他是有什么特别的不对。
我比较同意女嘉宾这套说法，但是我又一下子没想清楚应该去怎么去总结，姑且也可以认为是人群你按非常宽泛的一个标准去分，大致可以分成2种人。第一种人的话，他 他从出生到成长，周边不断有人，包括这个社会，包括他自己的这个原生家庭，包括周围的人，会给他灌输什么样的事情就应该如何，就应该如何，你不用去想为什么要如何，就是这样的，你一定到几岁应该如何，感情应该如何，感情里面女人应该如何，男人应该如何，什么时候要孩子，该要几个，全都给定好了。但这些背后的话是否都有理性的成分，或者说是否只是过去有理性成分，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变了，外部世界已经变了，他们并不会去想。那另外一方人呢，他没有说一定要如何如何，虽然他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自己愿意去想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历史上为什么要追求这么一样的模式，那现在到底还适用不适用，是否适用于每一个人，然后他再自己去做出一个选择。我觉得大致能分成这么两种，而后一者这个人群，我觉得还是比较同意刚才女嘉宾说的，可能对于这种异地，也不包括只是说异地，可能还有些其他的很多很多模式，你比如说是否要孩子呀，或者说是否要代孕啊，或者说一些更 wild 的一些话题，比如说更开放的婚姻啊，是否需要婚姻啊，是否认可婚姻这种制度啊，都不持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态度，而是我们在聊，我们再去想，这是我想说的。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我跟我太太明确的交流过很多次，实际上从骨子里面来讲，我跟她对婚姻制度这个事情本身并不是100%的认同。之所以走在一起的话，也是觉得没有必要去反抗任何东西。当然这个话题要展开的话实在太长了，就此就先打住吧。
对，你们的确有这个类似之处，但是呢据我所知也有这个不同之处。比如说芬达说他跟他老婆都是一个比较随遇而安的人，也没有什么强迫的这种感觉，或者也没有这个 expectation 说是两个人应该怎么样。但是小日月，你刚才已经提到说你老公是一个本身就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这种美国价值观，美国家庭观的这种人，在你跟他提出来要异地的时候，他刚开始的反应是什么？那么即便他被说服以后，他这个适应过程怎么样？他现在是处于这种自我调节的状态呢，还是说坦然接受并且乐得其所？
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就虽然他有这样的价值观，那因为他所在的这个大的这个环境不是这样的，但不代表他自己本人的个性是什么样的。他实际上的个性我认为其实有点像芬达，我老公是一个很理性，很会去分析这个事情的本质和现状。我们再讨论一个话题好了，就刚才其实芬达也提到过，爱情到底是什么，婚姻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大家觉得朋友待到最后是什么样的人会成为朋友，我一般看到很多网上啊或者什么就是聊一些话题说闺蜜之间什么吵了架就应该吵架，什么好兄弟之间是打打闹闹的这样才叫好兄弟，我一点都不认同。我认为朋友到最后就是你发现跟你待在一起非常舒服的人，他对你没有太多的要求，就是很舒适。我觉得婚姻在婚姻的关系里可能到最后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其实你的伴侣就是你最好的一个朋友嘛，按道理讲。那所以其实在婚姻当中，如果你对对方没有太多的要求，没有太多的期待，而是待在一起很舒服的时候，那才是一个最好的平衡的点。那么这个话题就变成了两地的时候到底双方是否舒服。从某种层面上来讲，我跟我老公现在有并不舒适的点，比如说他现在会有的时候比较 boring， 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忙，他虽然也有自己的事业要做，但相对其实他的忙的这种频度没有我这么强，所以导致有些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比较无聊，那个时候当然会希望老婆在身边，因为我们也没有小孩，就他自己嘛，这个时候是有不舒适度的，是需要他自己去协调的。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关系又是比较对等的，各自有各自在忙碌的事情，然后互相又非常的信任，双方的这种道德底线相对都比较高。比如说在我们看不到对方的时候，绝对不会去揣测，恶意的揣测对方到底在干什么，是否干了一些不应该干的事情，这些都不会有。所以呢，我们现在来讲还比较的平衡，没有太大的问题发生。但是我也同意刚才芬达说的，就是两地并不建议大家两地，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我们主动的选择，而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可以缩短这种两地的时间。
这儿还是想 插一句，就是姑且在这儿下一个断言吧，我忘了是刚才听到哪句话，我想说这个。如果一个男生是偏大男子主义的典型，或者一个女生觉得自己的另外一半是偏大男子主义这种典型，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就不用考虑两地这件事情了，肯定行不通，肯定行不通。一般情况下我知道两地很行得通的都是男生，哎，我不太喜欢用一些价值判断的这些词儿，是你进步也好，就别那么太大男子主义，这是我想，
我觉得
相
对比较相对比较平等，相对比较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这样的。
对对。
那你们那个异地吵架的时候都是怎么吵啊？为什么事儿吵啊？一般和在一起吵的事儿一样吗？
我们家反正是不吵架。
你们家不吵架，我们家吵架。刚开始在一起，那你当然不吵架，你用英语吵，你吵过人家吗？
所以就不吵架。
我们吵，我们当然吵了。刚在一起的时候吵很凶，然后这些年频率低的很多很多很多，但是也时不时会吵，不吵架。OK， 那我还是不做判断了。怎么吵？话题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没有什么本质的事情。然后不在一块儿的时候和在一块儿吵的事儿也没什么太大区别吧。在一块儿的时候，更多的时候会因为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不一样，为由头，小事由头去吵起来。比如说我把他比较有洁癖，然后我把他这个完美的生活环境弄得糟糕了一些，或者说他在维持他完美的生活环境的时候，我居然没有帮手，然后他觉得我为什么只在旁边看着，就类似这种事情嘛。但这些事情的话在异地情况下并不会发生。你要非说区别的话，我能想到只有这么一个区别。
异地为什么吵呀？我就想知道
异地为什么吵。异地，哎呦，你突然问着我了。我们确实现在吵架频率比较低，我已经想不起近几次。为什么我记不得原因就是都是屁事儿啊，就是我老婆在她独立自由如何如何也好，是吧，她流淌着女性的血液。当然这句话听起来又有点显得我很直男，但是咱客观描述啊，就是确实你们女生更细腻一些吧，只能这么说，
更完美一些。那个小日月，你们为什么不吵啊？你是一个容易和人吵架的人吗？他是一个容易和人吵架的人吗？你和你以前的男朋友有没有吵过？现在为什么不吵？
我也不知道。按道理在事业上，我有的时候会很有心想怼别人，看见那种就是我很讨厌那种很装逼而不自知的人，这种人我就很想怼他。但是在婚姻生活中不太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你既然会选择跟这个人待在一起，那一定是因为你对这个人很认可嘛，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待在一起很舒服嘛，所以其实你最开始的那个选择已经决定了你选了一个你不想跟他吵架的人。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害怕吵架的人啊，我先说清楚一点，就是在婚姻生活中，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我觉得已经很苦了，尤其是这个外面世界充斥着这么多 SB 是吧，已经很苦了，如果回到家还不能很舒服，还天天要有这种吵架的可能性的话，我觉得我精神状态上应该会崩溃。所以呢我在选择的时候，我老公就是一个很冷静，比较他的氛围是一种很平和的这种人，我觉得挺好的。然后
咱俩太一样了。
那怎么着，
咱俩太一样了。那不可能，咱俩过也不能吵一吵，小吵怡情。
然后开玩笑，然后我跟我老公呢是那个怎么说呢，不可能完全没有小的矛盾点，但是当有这样的点的时候，我发现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的想法是否要跟对方说清楚，后来我发现不需要跟对方说清楚，因为婚姻生活中没有那么多需要说清楚的事儿，有一些事情真的太小了，小到当时就让他过去，第二天大家也并不觉得这是个事儿了。所以我跟我老公如果有一点小的感觉上要有小的矛盾发生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第一反应都是置之不理，就各干各的去了，然后过一会儿又会很 happy 的再聚在一起，就直到没有发生过，而且心里不会有任何芥蒂。因为有些朋友会跟我讲说，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没有解决而在你们的心里产生芥蒂啊？我觉得因人而异，至少我们家的两个人都不是这样的人，而我反而觉得大家在吵架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口不择言，而口不择言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伤感情的，因为如果你当时说了伤害对方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你很难再收回。尤其我觉得有一些女生啊，尤其是确实女孩子在这方面是比较典型，跟情侣的时候吵架非常喜欢说分手， 然后跟老公吵架的时候非常喜欢说离婚，我都觉得特别可笑，就是你是真想分吗？你是真想离吗？如果你真想我就不说什么了，如果你不是真想，我建议这种话不要随便说，没有任何意义。就说到这个男生，当有一天他真的你跟他说分手分手，你说了一百遍你就觉得是在开玩笑，就是吵架，然后突然女生
来了就没人管了。
对，如果这个男生如果有一天就说了，那就分吧，那就分吧，那就最后就没人分了。我就见了很多这样的例子，然后女生又开始要死要活不想分，然后又自杀又 whatever， 就是那你何必要作呢？对吧，人生已经这么苦了，你何必还要作呢？那干嘛要让你身边最亲近的人都在承受家里的一层的苦呢？
我怎么听着小日月像直男癌啊？
不是，
我觉得很理性，好吧。
那看来我们就对上嘛，你看小日月直男癌，我也直男癌，那关键所以才一样嘛。
我没做过变性，朋友们，没有去泰国做这件事情，
手术太成功了，
就是作嘛，就是作嘛。你这种情况下把自己的感情搞分手了，那纯粹自作自受是吧？我能说什么呢？
但这也不是
多的人，
大不
适合 long distance，
这也不是大部分人
不适合。
不吵架的也不是大部分人，我只能说这里面你讲的可能是两个极端。咱们这期比较无聊，因为你们这个价值观太相像了，没有一点争论的这种镜头。但是呢，我觉得
那你找点争论的地方嘛。
啊，
不是，我觉得你这个争论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正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人可能才可以 long distance。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其实不如请一个 long distance 未果。然后就坚决反对 long distance 上节目，对吧？
对，我也想起，对，就是比较多元化的角度点有意思。因为这样的话，我其实心里非常赞同你们说法，咱仨一块儿说，这把这节目就带偏了，完全没有一点中立性。
所以，除非是有一个人
投诉，
有一个人
是骗人吗？你们那个
芬达他是已经有了一个这个日期，就是半年以后他就要搬到同一个地方去。但是小日月的你们的这个异地恋有这个有尽头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第一呢，他已经是常年抗战了，我刚刚已经说他赢了，他已经七八年了，他也该这个抗战也该结束了。然后我呢，毕竟他跟他比还是一个新人在这个道路上，所以其实也我们是向着这个方向想去发展的。譬如说我们俩也是在商量，如果到今年的年底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就商讨一下看有没有我回去或他过来的可能性，会这样去计划。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特别明确的像芬达这样明确的说啊，我到下半年就一定会搬去 Boston 跟他住在一起，我们还没有这么明确的一个计划。
这儿的话想插一个，就是有关还是异地这个话题，就是也是个人经历吧，啊，就是从2005年一直相处到2009年，因为他在国内，我也在国内，于是虽然不在一个城市，但是总有那种感觉，如果说我们可能因为吵架，可能是因为突然就特别想见对方，你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总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冲动的情况，或者是正面或者负面的，特别想见到对方。那实际上那时候的话也挺方便的，你买火车票也好，你实在不行逼急了坐飞机也好，都挺方便。后来他2009年来的美国，我是2010年来的美国，中间那一年的话我觉得就有点感觉不太对，因为只要跨国的话你涉及到签证和长途飞行，就突然没有了那种我今天怎么形容呢，就是我今天早晨特别想见到你，我今天中午可能就能跟你在一起吃饭这种感觉，不顾一切我就能见到你。但是如果他在美国的话，我今天特别想见到你，然后我去办签证了，然后办完签证以后半个月月底了，月底了以后为什么想去呢，你忘了这事儿了，就没有这种情况。我就觉得特别
可以了，有了签证多次往返，
那你也要等起码不是12个小时，起码1天过去了，1天过去是什么都凉了，啊，是有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为什么2010年那时候很坚定的要辞了职也来美国呢？一是个人发展，另外一个的话也是觉得，我太太这个人跟我确实也比较合适，想长期发展下去，但是觉得异国这种情况有点夸张， 所以说最后还是我来了美国。来了美国我们也没在一个地方，但是依然能做到我今天早上想看你了，三个小时之后我就能见着你了。
就是、基本上
我觉得这个就
就基本上长距离也有这个限度，也超过多长这个就更难维持了，哪
对
你们互相特别合适。
对，对我来讲有限度。这个女嘉宾情况跟我有点区别，她毕竟是这个跨国恋，然后当然这个大话题这个今天可能说不完，但如果说两方都是中国人的话，我个人格外不看好跨国的情况。这个不只是异国的情况下没法做到情感上我对对方有需求我很快就能见到，不只是这个，另外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现在实在是，因为我做生意的，我经常每年差不多3-5个月在国内，然后6-7个月在美国，这种情况对两个国家都算是比较保持在最前沿的熟悉。我觉得这两个国家的商业环境、社会环境、社会文化、圈子文化的区别还是挺大的。特别一种情况就是男生最后回国了，或者说一直在国内，自己去发展自己的事业。然后呢，女生在不管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维持一种难听点说傻白甜这种状况。哪怕他们俩之前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教育背景都非常的融洽，但是这种环境周围无处不在的这种空气对人的影响，我觉得是意志再坚定的人也无法完完全全去抵抗的。而这种变化的话是一种非常底层的变化，是动摇两个人三观相似这个釜底抽薪层面的这种变化，然后再加上两个人又非常需要对方，比如说女生可能在美国比较空虚寂寞冷，男生在国内比较这个诱惑多多，这种情况我是格外不看好。所以说我觉得虽说是异地长距离，但是有个限度，这个限度的话最好还是能在一个国家能同一个环境，地理上比较近，文化和周边的这个社会大环境上也比较相似，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长期保持异文化。
同意，因为我自己现在在国内嘛，我看到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太多。就如果现在换一下，如果我是男生，我在国内，我老公就是我的老婆在国外，我觉得是完全不会 work， 就一定会散，一定啊，就打保票100%，几乎是可以这样说。
这个中美的环境的这个差异的确是特别大，尤其国内的现在的这个诱惑特别多，但是这个异地本身就存在，你们两个人生活的两个圈子就会越来越远，或者是这个环境越来越不同。从你们的这个分享来总结呢，我觉得这个长距离异地恋这其实是一个过程，还不是最终的这个目的地，它总会改变的，就是你怎么来从这个长距离这个过程中间不要让爱情走散，然后走到共同的那个目的地。
这也不是一个永久状态，是吧？只是过渡态。
只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什么样的人你可以，就一旦你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可以尝试着有异地恋，而不是需要马上就去分手。因为我们刚才分享有一些人，我们建议就马上分手吧，或者说不要去异地恋，可能根本就不会 work。那还有一种人呢，如果你的个性符合刚才我们上述说的这些情况，那如果你真的面临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你可以努力着去尝试让它 work， 一直到你们可以再次团聚到一起的时候。今天分享的主要是我觉得是我们两个人在这方面的心得吧。
说到底，这根儿就是你要不要长距离，你要判断自己有个判断，到底值不值，必须特别值得的时候才经历这一个，毕竟是对很多人来说是个煎熬的状态，并且就像我们说的，不是永久态，是一个过程，你要想清楚自己的目的地在哪儿，然后所有的其他才都是一些缓解长距离焦虑的一些办法。
这么诱人的时刻，难道你不想插入广告吗？
好，欢迎回来。我们这一期的 Sexy English 要教给大家的是 Netflix and Chill。 Netflix 我们都知道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看电影的网站，在年轻人之间非常的流行， chill 呢原本是冷的意思，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放松，什么都不干，待着。如果一个人跟你说 Would you like to come to my place to watch Netflix and chill? 他是说要不要来我们家看电影放松一下，但其实呢他言下之意是在约炮。前一阵美国东部大雪封山好些天，大家缺乏户外娱乐活动，所以这个词儿就在网上特别的流行。结果很多电视主持人不明觉厉，在新闻节目里纷纷询问观众是否 Netflix and chill， 闹了一个大笑话。好，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 sexy English，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美女老师 FM， 我们会在上面不定期的更新一些其他英语知识点和小散文。
非常感谢二位老师的分享，我们这一期的美女老师就先聊到这儿吧。感谢美女老师小日月和帅哥老师芬达的激情参与，特别是两位老师愿意和我们分享他们的这个个人的经历。
今天分享的东西就是是以备不时之需的，但希望大家都不会走到这一步哈。
那今天就很高兴跟大家能分享自己真实经历和这种经历过程中的一些心得吧。最后总结来说的话，第一个让自己变得有追求，让自己变得忙碌起来，生活充实起来。另外一个的话，哪怕是强迫，也让自己强迫着别特别重的猜疑心。最重要一件事情还是两个人一定要有一个切实可行且明确的在一起的一个计划，有时间有实现的具体步骤和确实符合自己能力的现实条件，这样的话才有可能，一定的可能，最终能够修成正果。好，谢谢大家。
非常全面，谢谢二位的分享。好，听众朋友们，别忘了收藏我们的频道，给我们留言评论或者打个赏，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美女老师 FM。 我是 Alex， 祝您身心愉快，我们下次再见。